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用贺卡给公检法司政府人员讲真相。元旦大年将至，我们地区一些同修采用了用贺年卡救人。在十多年的讲真相救人中，我们深深感到政府人员、警察、司法的人员最难救度。一来他们是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邪恶政策最基层的人，二来他们受毒害最深，法轮功的资料不看。我们用贺年卡这种形式容易做到让他们拿起来看，再者我们也把救他们的真心倾诉出来，抹去他们心灵上的污垢，唤醒他们明白的一面，使他们早日得到大法的救度。我们的做法是买32开两折页的常人用的贺年卡，扉页上写上祝某某某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全家幸福平安的字样，中间活页的人生寄语写上启发他们善念的寄语，尽量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救他们。扉页上的字要手写，写的一定要规范漂亮。人生寄语可以手写，也可以打印，打印要打成楷体字样，寄信也行，近的插在门上也行，直接面送，送到单位收发室也行，很方便。有一同修说我们要用心去做，让他们接到就爱不释手，我们一定能救了他们。想借明慧一角发表出来，请同修们修正完善，多一条路，多一个办法，救度更多的众生。把我们写的几条人生寄语附在下面。寄语一：善心得报，必全长青。据传说，明朝有两位姓苏和姓张的道人，在西宁西元山一带修行，万历年间修成得道，留下了一些神奇的传说。一天，苏张二人化缘至西宁黄树湾地界时，口干舌燥，正好有几个村民挑着水进了村。苏真人上前化缘求施主给口水喝，可几个村民见二人道袍褴褛，满身灰尘，谁也不肯施舍一口水，其中一人还轻蔑地朝他们吐吐沫。一会儿一个年轻女子挑着水来了，苏真人敬前道：女施主，化口水给我们喝吧。这女子赶紧提起勺子，在桶里舀了一勺水，递给二人说：喝吧，喝完了我再去挑。苏张二仙喝了些水，苏真人故意将喝剩的半勺水倒回桶里，向那女子道：对不起女施主，嫌不嫌我弄脏了你的水啊？那女子慨然道：道长说哪里话，你们出家人不吃荤腥，怎么说弄脏了我的水呢？苏真人指点说：女施主，你把水挑回去后倒进缸里，这缸里就会永远有水，只是注意不要把水舀干净。说完二仙就不见了。自那以后，黄树湾以下一段河水，以上一段河水慢慢枯竭，就连泉水都干涸了，周围村子里的人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担水，唯独给苏张二仙水喝的那个女子家，缸中的水犹如山泉，常年不干。践行真善忍的人是真正的好人。法轮功的著作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法轮功是高德的佛家大法。在您的权限内善待保护法轮功学员，会给您积下永世的福德。 真心愿您及全家平安幸福。寄语二，新修订的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透露的信号。从2016年3月1日开始，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实行。旧规定中，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以不追究警察责任的条款，在新规定中没有出现。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上级的命令是错误的，那么警察有拒绝执行的权利。新规定中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因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通风报信、蓄意报复、陷害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等情形，将被从重追究。新规定的出台无疑是告诉警察，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只要是不合法的，警察就可以不执行，因为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将来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写在下面的话，你们早知道当权政府不想迫害法轮功，更不想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买单。17年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你们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所以有些人有时表面那样做作，实际在保护法轮功学员。现在越来越多的律师挺身而出，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有的法院不接法轮功学员的案子。近一年来，出现好几例当庭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还有一些律师公开提出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邪恶一定会被铲除，正义一定会被伸张，这是历史的必然。践行真善忍的人是真正的好人。警察的天职是管坏人、惩治坏人的，怎么能抓打好人呢？呵护善良、保护法轮功学员，会给你积下永世的福德。真心的愿你们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寄语三，历史的责任。人性本为善，善就是对别人好。如果一个人的一言一行没有任何个人目的，完全为了别人，那是人性的高境界。三字经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中华民族被称为神州，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神传文化，这是我们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血脉。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以信仰为本，道德为上的。共产党来了，他宣扬无神论，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摧毁了人类的良知善念，摧毁了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几十年来，造成了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华夏民族的生存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摘自九评。重新认识人性的标准，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础，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儿女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那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腾飞的基石。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 谁能自豪地说，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做了我该做的，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中华儿女。寄语四，骆驼找水。一对骆驼母子在炎热的沙漠中行走，他们十分干渴，就决定去找水。小骆驼正准备朝一个方向去找，但是骆驼妈妈那一侧眼睛瞎了，什么也看不见，就认为那边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于是骆驼妈妈告诉小骆驼，不要去那个方向，白费力气了，那边是黑暗的。小骆驼听了妈妈的话后，就朝另一个方向去找水。找啊找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水，最后两个骆驼都渴死了。其实小骆驼最开始准备去的方向就有水，而且离他们不远。没有经验的小骆驼找不到水，是因为无知。经验丰富的老骆驼找不到水，则是因为偏见。有时偏见比无知更危险，更可怕。由于受过去媒体对法轮功造谣抹黑的影响，一提到法轮功，有的人就说法轮功不好。这里向你提出两个思考。一，为什么好多外国人也练法轮功？二，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在练法轮功？为什么他们锲而不舍地非要告诉你真相？两个骆驼因为没有水，渴死在沙漠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真善人雨露的滋润，你想想那个民族还有未来吗？寄语五，未读转法轮，做人有遗憾。阐述法轮功主要法理，真善人的千古宝书转法轮，从1994年出版至今已有23个年头，使全球100多个国家与地区超过1亿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现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令世界为之感叹。法轮功是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首次传出，在中国开办了56期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的讲法内容最后整理成《转法轮》一书，作为指导修炼法轮功的根本大法。由中国国务院广播电视部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1994年12月正式发行。在中国大陆，《转法轮》曾登上1997年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尽管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而成为禁书，但却是越禁越热。十多年来，透过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翻墙软件，在网络上免费下载此书的中国民众已经难计其数。拜读者发出敬佩的感叹，未读转法轮，做人有遗憾。读一读转法轮，或许将给你的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巨变。寄语六，我曾相信。我曾相信红军长征去陕北是为了打日本，后来发现陕北没有日寇，去陕北是为了逃命和求得苏俄援救。我曾相信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后来得知联合国军队根本不是要侵略中国，而是要阻止战犯金日成吞并韩国。我曾相信饿死约4000万人的大饥荒是因为天灾及苏联逼账，后来发现那些年风调雨顺，大饥荒是大跃进、感应超美及支援世界革命造成的。我曾相信对越反击战是自卫反击，后来发现是因为越南推翻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一个杀害近1/3本国人的红色高棉恶魔集团，引起了中共的不满。我曾相信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后来发现伊拉克最大的油田合同被中石化拿去了。现在我知道了，黄世仁欺压白毛女是杜撰的，南泥湾种的是鸦片，半夜鸡叫是假的，雷锋做的好事是到处摆拍出来的。当发现了这些真相， 我震惊了，原来我们一直活在这些经典的谎言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实修中扩大心的容量，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袁荣。明慧网2016年12月13日。一、实修，在事与愿违中放下执着。我做什么事都想争个高下，让别人高看我一眼。28岁那年，已婚多年的我因为没有孩子而跟母亲学起了法轮功。大法的神奇展现让我为自己能够得到这万古机缘而暗自庆幸。然而满身的业力和放不下的执着阻挡着精进的脚步。从修炼那天开始，我只要执着什么就会造成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怀孕期间我执着男孩，而偏偏生了个女孩。孩子上幼儿园时，我给他买来了古筝，学了好几年，终于可以参加比赛了。我心想，他一定能有好的表现，拿个金奖什么的。可他每次都表现平平，只是得个铜奖而已。上小学了，我执着他的成绩，他就经常拿回来不理想的成绩单。我执着他的眼睛，结果他戴上了近视眼镜。一次次的事与愿违，让我这个争强好胜的人不得不向事实妥协。这颗争强好胜的心渐渐地削弱再削弱。其实师父早已在法中讲明，有的人讲，我多挣点钱把家里安顿好，我就啥也不管了，我再去修道。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选自《转法轮》。只怪我悟性太低了，如今女儿已上初中，在几年的心性磨练中，我渐渐地达到了坐而不求。选自《红银道中》。尽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她帮助，并引导她向良性发展。成绩好的时候给予肯定和鼓励，成绩差的时候也不打击训斥他了。当我意识到是名利心这颗不好的心在体内干扰我，并下决心修去它时，师父在另外空间帮我拿掉了这些败坏的物质，我变得轻松而快乐。回首往日，那个手拿卷纸在孩子面前暴跳如雷的我是那么的遥远，暗自好笑，以前怎么会那样呢？女儿帮我扩大心的容量。以前女儿在我眼里是一无是处，懒馋，没有礼貌，做事拖拉。她对我的要求却非常苛刻，吃饭的时候声音大了不行，不等她上桌不许吃饭，夹菜必须一下夹走。如果我的筷子碰到了但没有夹走，却夹了另一块，他就会一边瞪我一边生气地把我刚刚碰过的菜夹起来扔回到我的碗里。有几次我喊他吃饭，他久久不来，我就先吃了。他上桌后一把夺过我的碗筷，大声喊，我不吃谁也别想吃。有的时候我忙了半天，一样一样地把饭菜端上桌，刚坐下要吃饭，他就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汤勺，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总之折腾我5-6趟才罢休。有一次他刚上饭桌就问我的筷子呢，我指了指他碗边的一双筷子说，那不在那儿吗？他拿起筷子就扔到地上，气呼呼地说，这双筷子没洗是脏的，我才不用呢。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最初总是用人心来看，弄得自己很伤心，还怪他不懂事没有礼貌，甚至大声训斥。师父开示，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选自《转法轮》。随着不断深入的学法和对法在认识上的逐渐提高，我明白了，原来我的心眼太小了，应该扩大心的容量了。
当我悟到、做到，在矛盾面前心如止水，不被所动时，女儿不再没事找事儿、胡搅蛮缠了。我反观自己，女儿懒是因为我懒，至今3:50的晨练还不能坚持；女儿馋是因为我馋，至今还没有做到口断执着。选自《红银道中》。尽管有时吃了肉会肚子疼，可是还是会隔段时间就打着女儿的旗号做上一盘锅包肉。女儿没礼貌是因为我经常用命令的口气跟她说话，没有尊重她，她做事拖拉是因为我有很强的急躁心。找到了根子，一切都是执着心促成的，我努力地排斥着、改变着。当我从遇到矛盾时的痛苦悲伤中超脱出来，不再被常人心所动的时候，体会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转法轮》。修善才能修出大慈悲心。我家小区单元门一直坏着，紧挨着的是一家饭店的后门。这家饭店从开业至今生意一直不错，饭店的服务员经常从后门进进出出的，还在午休的时候躲进我们单元门洞里，坐在台阶上吸烟。等他们走后，台阶下面就会留下一堆烟头和吐过的痰的痕迹，肮脏不堪。我起初对此很反感，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人，觉得他们没素质。我都会皱着眉头迅速地把那半扇坏了的门使劲关上，可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地进来吸烟吐痰，后来还变本加厉地把纸壳铺在地上睡觉。一天我从楼上下来，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些人很可怜，他们是因为又困又累还没有地方休息才躺在地上睡觉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早忙到晚，经常后半夜才能下班，真的很不容易。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关门了，心想就让他们进来休息吧，地上的烟头我来扫好了。当我真正的能为别人着想时，后天形成的为私为我的心去掉了，周围的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们用一个塑料桶来装烟头，也不乱吐痰了。师父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选自《转法轮》。后来我再见到他们，不再绷着脸一言不发，而是自然而然地冲他们笑笑，他们也主动和我打招呼了，这为我日后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打下了基础。经过这件事情，我对善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善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是无条件不求回报的付出，是生命无私无我的本性。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去掉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我常年以面对面讲真相为主，打真相电话为辅。2015年在同修的帮助下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后，再送世人三退于平安，给有缘人的一封信、明慧周报等真相传单。每天利用一定时间进行面对面讲真相，每天劝退少则2-3人，多则10几人。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一旦心态不对了就很不顺利，那时我就及时查找自己，调整心态，把救人的基点摆正，放下证实自我的心，就会劝一个退一个了。记得有一次我接连劝退了几个人，不知不觉中欢喜心起来了，心里还冒出再见到某同修时炫耀的想法。这时我看到路边有一个60多岁的摆摊的大爷，就给他讲起了真相。谁知还没说几句，他就冲我大吼大叫，还说了些难听的话。我刚想和他争辩，忽然师父的话在耳边响起， 如遇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直出明见。选自《红银三》少变。我知道自己错了，马上改变自己的心态，发正念，将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的物质解体掉，再讲下去就顺利了。我觉得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合理的称呼很重要，合体的穿着更重要。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没有袈裟、道袍的束缚，更容易让常人接受真相。但是穿着一定要大方得体，不能穿奇装异服和过于暴露的衣服，也不能穿得太寒酸。礼貌的称呼、合体的穿着，加上自信的目光，还有另外空间正神的帮助、师父的加持，会让救人变得事半功倍。每当有缘人明白真相三退后，对我表示感谢时，我都不忘记告诉他，不要谢我，要谢谢我的师父。是啊，我是神的使者，没有师父就没有我的一切。我只是动动腿、张张嘴，师父就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威德和荣耀。一次在路边给一位中年男子讲过真相后，他接过真相传单，真诚地说，你简直就是活菩萨呀，你这不是在度我吗？当时我的心头一震，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反而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还有那么多的众生在等着我们去救度，我们不能辜负了他们对大法的期望啊。回顾这十多年的修炼路，我从一个满身业力和执着的尖酸刻薄的女人，蜕变成如今能够淡泊名利、为人和善、荣辱不惊、坦然从容的修炼者。这其中每一个向前迈出的脚步都那么艰难，执着心在一次次剜心透骨的过程中慢慢放下。师父看护我走过一关又一关，在我迷失时师父点悟我，在我得意时师父警醒我，在我过不去关、心如刀绞般痛苦时，师父慈悲地看着我，让我的内心得以平静。师父的话时常在耳边响起，指引我前进的方向。我为法而来，我是大法弟子，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让师父少一些操劳，多一些欣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法行事突飞猛进，师尊用巨大承受赢得了时间，弟子以无上尊崇的心情将一年来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融入整体，教技术，建立资料点。去年八月份，通过师父的巧妙安排，我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同修，随后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我发现这里的技术情况很不乐观，我所在的小组八个人一个资料点都没有，另一个小组十几个人有一个资料点，协调人每周还要背很多的资料走很远的路送给另一个乡镇的同修。还有一个小组情况稍好一点，六个人两个资料点。我和同修们交流，师父讲，其实中国大陆的学员更艰苦，资料点基本上都是属于家庭式的，遍地开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或者在小范围协调起来都在做这些事情。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十年过去了，师父说的家庭式的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并没有做到。很多同修也想建立资料点，同修说这里最缺的就是技术同修，大法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同修需要什么我就去圆融什么。我放下了手里的一些项目，开始帮同修买设备，教同修技术，就从最基本的开始，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起初想法是好的，
我从明慧网下载了《从零建立资料点》这种书籍，不厌其烦地教。我就想最基本的就那一套东西，我手把手地教，只要同修肯学，终有一天人人都是技术同修，是很简单的。可是说起来容易，教学起来是很难的。系统安装有时并不顺利，还要教一些最基本的下载打印技术，是对耐心的极大考验，也是自己是否真正为法为整体负责的真实考验，真是修心去执着的过程。同修大多是五六十岁往上的，没有多少电脑基础，当时教会了，第二天又不会了，还要去一趟，又都是些小问题，这个同修这样，那个同修也这样，我疲于奔命，太累了，真的想放弃。师父梦中点化，我在向上攀登，可是上面太陡太高，我的双腿无力登不上去。我就想，我上不去，我给后面来的人当个垫子，让他们上去。一会儿来一个人踩着我的腿，蹬着我的肩膀上去了，再来一个人，我推着他上去了，一会儿再来一个人蹬着我的腿踩着我的肩膀又上去了。等所有人都上去，我发现我的手脚充满了力量，一下子也翻上去了。师父讲过，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见各地讲法时再精进，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我懂得了先他后我，我学会了蹲下身子，我放下了高大，我知道了如何去圆融。有一次给一位同修装系统，怎么也装不上，急得我满头大汗，就是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旁边两位同修在讨论一段法理，当我们悟到那件事是我们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时，一下子电脑开始运行装机程序了，一切开始变得正常起来了。我们明白了，学技术是表象，重要的是修自己那颗心，提高自己的认识，认识上来了，技术也容易学了，事情就变得顺畅起来。看到老同修做出精美的小册子不干胶时，高兴得像个孩子，那时刻自己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部分，在单位堂堂正正退党救人。我在政府部门某局上班，这里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党员，我也入过党，虽然在大纪元上声明了三退，但是在单位人员眼里我还是一名党员。他们唱红歌找我，我说我不是党员了，他们说你的党员关系还在，你还算是党员。党员社区义务活动找我，我说我不是党员了，他们说你的党员关系还在，你还算是党员。党员生活会找我，我说我不是党员了，他们说你的党员关系还在，你还算是党员等等。师父说，大法弟子不想留下污点，声明不是大法弟子在参与政治，更不是走形式，这是修炼中要去的执着，谁也不能带着全宇宙最邪恶所受的印记与认同他的心圆满。同时大法弟子能认清他，从意识中清除他，不被他再干扰自己的思想，才会正念更强，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这也是修炼中必须走的一步。见向世间转轮。在政府部门这种环境中，党员身份已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干扰。自2010年的1月开始，我拒交党费，并正式递交了退党申请，要求按组织程序给予办理退党。 但历经四任分管党建的书记，宁可单位财务科给交党费，退党申请也不予受理。今年上半年，我听说上级有下发清理问题党员的文件，就再一次递交了退党申请。我告诉政工书记，你不按程序办，你就是对抗上级，不作为，渎职。你按程序办，了了我心愿，我请你客。愁得他直挠头。政工书记向新来的局长请示，向组织部打听，组织部回复，可以按文件要求给予退党，但程序是要两人以上先做思想工作，然后党员会议要给差评，最后党委会开会批准报组织部备案。在政府部门退党，在全区还是第一例，没有参照，一定要谨慎操作。政工书记一本正经找我谈话，我就和他谈为什么说中共是邪教。谈完话要我在记录上签字，签什么签？我告诉他，要是七年前我可以签，但现在我七年没交党费了，按党章第九条规定早已不是党员了，我这一签字，你这意思我还是党员？我不上这个当。这七年间你也干过两年政工书记，你为什么不给我办理？你也有责任。师父说过，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什么依赖的想法都没有，邪恶也不敢钻你的空子，坏东西见着你就逃，因为你没有任何遗漏能被他抓住钻空子。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政工书记赶紧表态，组织部还得要求党员民主评议的时候给差评，给差评没意见吧？我说，你看见了吧，这就是共产党坏事做尽，临了还要标榜自己伟大、光荣、正确。这个差评我也能理解，但我有两点要求。第一，是不能说我道德作风有问题，我个人毁誉没什么，但我是大法弟子，你不能败坏大法弟子名誉。第二，不能说我贪污腐败，这些年你也知道，共产党对我一票否决，我没权利腐败，但即使有权利腐败，我也不会腐败，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书记说，不会不会，就是说你不参加组织活动，不缴纳党费，没政治觉悟这些。我说那成，单位民主评议我没参加，19个人参加投票，我获得13票差评，6票好评。我说不是各个科室提前通知了给差评的吗？你们不填差评，我这就没法通过了，不给我面子啊。单位一同事从裤兜里拿出一张评议表说，我都没填，表都拿回来了，又在那造假，哪来的19票？同事们哈哈大笑，说共产党算是完了。单位的第一副局长以前办过三退，对于我这件事，他一直坚持还像以前一样财务科交党费。他说共产党整人的手段多着呢，不可信，所以不同意这样办理。我去做他的工作，最后他不参加，不支持，不反对。另一名副局长则要求我给他办理三退，并给他女儿也退队。我说要本人同意才行。他说没问题，我女儿最讨厌共产党了，肯定没问题。办公室主任明白一些真相，他说法轮功早晚要平反。我告诉他，共产党迫害佛法弟子，罪恶太大了，他没资格平反，老天灭定他了。最后他同意三退，他胆子小，不敢翻墙看新闻，所以经常到我这坐坐，问我一些中央反腐的内幕。单位新考进一名公务员，我跟他谈三退，他说大哥，虽说团员早自动退了，我也没当回事，我要是敷衍你退了也就退了，但我认识不到之前我是不会退的。我给他讲真相，给他看酒瓶，他一看酒瓶就头痛，说感觉观念完全改变了，不敢看了，把书还给我。我给他看我诉江的刑事控告书，他就说大哥，你们大法弟子这些年都怎么过来的啊，太不容易了。我给他看我的退党申请底稿，那是参照明慧网劝善之心化飞鸿栏目内容组合的一封真相信，他看后郑重做了三退声明。 单位三退或暂位三退的都来声援我，在宗治办屋里墙上挂有诽谤大法的看板，虽然是上级要求制作的，屋里当时也没人住，但是他们就利用工作便利帮我撤下销毁，还找到有一本书主动送给我，说这是你最讨厌的人写的书。正奇怪呢，我接过来一看，竟是江魔头选集。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众生在觉醒，他们都想有正面的表现。单位里、生活中、社会上，是留给大法弟子修炼救人的舞台，大法弟子才是这里真正的主角。大法弟子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做好三件事，因为害怕的是邪恶，等待救度的是世人。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同修，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同修被绑架要及时曝光，不要被邪党谎言迷惑。对于同修被抓要不要及时报道呢？按理这不是一个值得要探讨或切磋的问题，大家经常看到要及时曝光，及时曝光不法人员对同修的迫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可是我们地区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家人还听信不法人员的指使，说只要你不把这件事曝光，几天就回，于是迟迟不敢曝光，还翘首指望不法人员发慈悲心，把亲人平安送回家。之前的教训不是没有，例如我们地区有一位老年同修，在外面贴不干胶被抓，也被非法抄家，往日被恶人非法拘留十天半个月就回家，可是家人配合恶人，轻信邪恶的谎言，说什么只要不与他人接触，不上明慧曝光，或者说只要你说资料是哪里的，拘留几天就回家。回家后家人认为只要不与外界接触就没事，可是等到恶人觉得你无用时，在家待了近一年时间，恶人又将他非法判刑三年，至今还在监狱。同修啊，要知道我们是同化大法的修炼人，千万不要被世间的假象所迷惑，不要被恶人的谎言所迷惑。恶人不要我们上明慧网曝光，说明他们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家人或同修被抓，要及时曝光，不要耽误了救人的时机。要相信只有师父才能救我们。同时我们不要怕，要大胆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佛法，迫害佛门弟子，罪大无边，必遭天谴。也许洗脑班人员还存在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即使清算也是清算单位，清算不到自己身上。实际上听从610而犯下的罪恶不属于单位犯罪，必须个人承担。刑法第30条规定，成为单位犯罪的单位必须具备合法性，即单位本身资格必须合法。可是610是个非法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同时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纳粹战犯同罪，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辞都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责任。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